啊，各位弟兄姐妹们平安。啊，我想你们都知道今天是中之主日是吧？如果不知道的话呢，看见啊，今天教会里面有很多这个棕树枝的叶子，大概也知道今天是中之主日啊。为什么今天被称为中之主日呢？因为在1970年左右啊，或者是70年1980年左之间的时候啊，当耶稣进耶路撒冷的时候呢啊，那个时候很多人啊带着棕枝到这个耶路撒冷的路去那个圣殿的路上啊，他们在那里欢迎耶稣啊，所以呢被称为棕枝主日啊。但是我们也知道，就是说这个棕枝主日的日子呢，正好是啊，应该是在这个复活节的前一个礼拜，是不是？因为呢，耶稣终之主日的时候进耶路撒冷，然后呢，在耶路撒冷呢，他过了一个星期的时间，在这个星期的时间里面呢，他被定罪，被定十字架，然后在复活节的那一天复活。复活节早上复活，所以这个终之主日啊，所以呢也代表着是耶稣受苦周的开始啊。但是呢，终之主日本身呢是一个欢乐的日子，是一个庆祝的日子，是迎接耶稣的日子，是接受耶稣基督的日子啊。但我们如果你读这个关于耶稣基督终之主日的故事的时候呢你不得不想到他所引用的这么多经文都是从这个诗篇118篇出来的所以呢我们就很自然的就回到诗篇118篇来念关于耶稣基督的进耶路撒冷的故事或者是耶稣进耶路撒冷的预言其实很多这个学者们在念诗篇113篇一直到118篇呢他们都承认呢这个113篇到118篇这几篇诗呢都是应该是属于这种逾越节的诗篇逾越节的诗篇换一句话说，也就是庆祝逾越节的。在113篇到117篇的话，你们这几你看见，如果你打开的诗篇来看的话呢，你会发现这些诗呢都是开始的时候是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换一句话说，在希伯来文原来的意思呢，就是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所以呢有人说118篇呢也应该是开始应该是哈利路亚但是在希伯来的圣经里面呢他没有开始用哈利路亚开始但是呢虽然是希伯来的圣经没有用哈利路亚开始呢但是那个希腊文的圣经换一句话说就希腊文的翻译呢大约希腊文翻译希腊文的翻译也就是说是这个74译本希腊文的74译本这74译本呢英文叫做 Septuagint 就是在那里的翻译呢它就有哈利路亚开始做开始所以有很多学者呢就怀疑这个希伯来文圣经在这个地方呢可能他把这个哈利路亚就是在翻译的在流传下来的时候把它弄掉了很多学者也相信118篇呢也是以哈利路亚开始的一直到今天的话犹太人他们还是过逾越节是吧他们过逾越节呢118篇是他们过逾越节时候要念的一篇诗篇如果我们很快的看过118篇整篇的诗歌的话呢我们会 发现呢就是说这篇诗篇呢可能最重要的或者它的中心思想的话，中心是在第十五节在第十五节十五节前面一句话，也就是说在义人的帐篷里有欢呼拯救的声音换句话说，就是说这一首诗的话呢是庆祝神的拯救的为庆祝神的拯救呢，而且就是信徒在神在自己的家中欢呼，在自己的家中呢这个称赞神这里所说的帐篷呢，也就是可以说是住处也可以说是住处，就是说每一个人呢在他自己的住处呢就来敬拜来欢呼来庆祝神的这个拯救但是这首诗的话呢像在这里我已经提到过好几次拯救其实这首诗里面提到拯救这个字的话呢至少有四个地方至少有四个地方就是在第十四节二十一节和十四节十五节二十一节跟二十五节就至少就四个地方呢提到拯救，不管是用动词也好是名词也好就是说这个用的是拯救拯救，所以在这里的话呢所以这首诗就让人也想，因为它也因为是这个缘故，所以让人想到的是什么呢，就是神拯救他的百姓从埃及出来有很多的学者认为这首诗这个诗篇呢应该是在以色列人或者犹太人从巴比伦被掳之后写的但是他是不是这样呢，我不敢说一定是或者一定不是，但是的话呢我们可以了解，就这首诗呢显然的是把他的唱的人让使得唱的人或者写的人他的意思呢是要人回想神从在出埃及的那个事情所发生的事情，要人去回想那个时代，要回想神拯救的工作可能他们也用了他们自己从巴比伦被掳到巴比伦之后回国的时候那个经验作为他们的写这个诗的一个背景所以呢在这里的话呢就是说让我们可以用巴比伦和但是最主要的应该还是用这个出埃及的那个地方让我们来思想这首诗，也就是思想神怎么拯救以色列人从被掳的或者是被奴役的这个状态之下把他们拯救出来我不晓得你们我们对这个圣经这个诗里面的诗篇这诗的这个结构了解其实圣经里面很多诗很多诗很多的这个先知的书里面都是用诗的题材写的所以有的时候先知书蛮难念的，原因是说它是一个先知的那个是用这个诗歌的题材写的很多的神的启示所以在这种情形呢我们需要呢了解，就是说在以色列人或者犹太人他们的这个诗是一个怎么样写法的所以让我们可以了解而且可以明白圣经里面的诗基本上呢这个犹太人或者以色列人的诗的话呢基本上是说它是像英文的诗一样一行一行的一行一行的或者一句一句一句的，但是它一句的话呢不是一句的一行诗或者一句诗呢它不是光是一个子句它在一个一行里面或者一句里面呢它有两个或者三个子句所以呢我们在 圣经学这个这个释经学里面呢，就特别强调诗歌，要念诗歌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呢？就要注意的话呢，就是说诗歌是它有两个或者三个子句所组成的啊，所以的话呢你要第一两个或三个子句组成的话呢，第一个子句的话呢可能是就是说的一些事情，第二个子句和第三个子句的话呢有这个可能性呢，第一个就是说他后面讲的跟前面讲的是平行的平行的所以呢后面跟前面的意思呢是很相似的比如说在我们看这里这里说比如说第八节和第九节，我们的第118篇哈这个第八节和第九节呢，这应该是两行了，不过我们把它当成一行来看的话哈我们看的是凡投靠耶和华强势依赖人，这是第一句，那第二句的话投靠耶和华强势依赖王子，就是这个是同样的事情它是用两句话两句话来表示的或者说可以，你也可以把第八节看成投靠耶和华强势依赖人，这种的话呢就是前面是一个意思呢，后面是因为前面的意思而有发出来第二种就是说是前面第一个意思的引申还有一种可能呢，就是说前面一句话呢后面是一个反应比如说在第118篇的第一节呢，你们要称颂耶和华，你们要称谢耶和华，因为他本为善然后呢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像这样子就是说这个反应是反应第八节你也可以看成是前面一句话后面一个反应所以诗篇的话都是大概它一行一行都是这样子写的，所以我们在看念读诗篇的时候呢第二句或者第三个子句呢常常都是帮助我们去明白原来第一句话所以呢诗本身的话呢每一句话呢应该都是很简短的，所以呢所以它有两个或三个句子来表明这个意思所以但是呢在第118篇的这一篇诗呢也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你会念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呢118篇呢它在这里呢它常常重复了很多话，比如说第118篇的第一节是说你们要称谢耶和华因为他本为善，下面的话呢他说他的慈爱永远长存那你看第二节的话呢他又说愿以色列说他的慈爱愿以色列说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换句话说这里好一直第一节到一直到第四节的话呢他都是在结束的时候都是说你的慈爱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所以这首诗的话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是什么呢我们在唱诗的时候不晓得我们有没有这样习惯有的唱诗的就是说一个人在领第二个人的话在应，是不是这样这个诗的话就是这样子的一首诗，一个人在唱，后面一个人呢就是别人呢群众在回应回应，所以你在看的话呢第一节到第四节呢回应的句子呢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所以一个人在说你们要称谢耶和华因为他本为善，所以他的慈爱永远长存，然后愿以色列说他的慈爱永远长存，然后呢愿亚伦家说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所以所有的人都要说他的慈爱永远长存那像第二句像后面呢也常常有重复的像这一类的我们会等一下看到后面的话呢我们会看见这个好如果你们去念的话呢你就会发现这个呢好几个地方呢是重复的比如说在第十节万民围绕我，我靠耶和华的名我靠耶和华的名必剿灭他们第十一节说他们环绕我围困我，我靠耶和华的名必剿灭他们然后呢第十二节他又说他们如同疯子围绕我，好像烧荆棘的火必被熄灭， 我靠耶和华的名必剿灭他们。所以这个一遍一遍都是很多重复的，是很明显的是什么，是一个带领的人在说，然后这些群众在那回应所以我们了解了这首诗的一些特征所以我们很可能就会想到为什么讲这个呢，就会让我们想这首诗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就这首诗很可能是犹太人他们去到耶路撒冷去敬拜去庆祝这个逾越节的时候他们在路上唱的所以的话你可以想象的呢，他们就在路上一直这样唱，为什么？一个人在说，另外一个人回应，在路上一路走一路唱是这样子的一首诗。所以让我们看见的话呢，就这首诗呢是一种很活泼的诗，是一个进行曲是大家要很高兴的去到耶路撒冷到圣殿去敬拜的一首诗是敬拜的一首诗，所以在路上这样唱。所以我们看到第十九节开始的话呢，我们一看见呢，就是可以想象的，就是这些人呢，他们走进了耶路撒冷，已经靠近了，已经进了，可能进到那个路的，已经面对了大门了耶路撒冷那个城门了，就是圣殿前面那个大门了。看见那个城门的时候呢，所以说怎么说呢？他们就第十九节说：“给我敞开一门，我要进去。”那下面呢就是说给我这敞开一门那下面呢就说我要进去称谢耶和华为什么要所以这个时候已经开始来到圣城的门口了要进去了要进门了所以我们在这首诗呢就是让我们可以想象让我们思想这首诗原来的意思然后的话呢我们也可以想象当初为什么在耶路撒冷当耶稣进耶路撒冷的时候为什么这首诗变成那么重要很明显的原因呢就是这些人都在沿路上一直在唱这首诗在唱这首诗为什么何塞纳也是从这篇诗篇里面出来的所以我们这样思想一下的话呢我们就可以稍微把这首诗呢就把它分了几个然后我们来思想分了几段我们来思想第一个的话呢我们就看到第十九节到二十一节在这里说的话呢说给我敞开一门我要进去称谢耶和华这是耶和华的门一人要进去我要称谢你因为你已经应允了我又成了我的拯救换句话说当人来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就是要进耶路撒冷对不对目的就是要来到耶路撒冷要来敬拜神要来面对神要来朝见神要朝见神所以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要朝见神的时候呢那我要进去但是呢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进去进去的人呢是要怎么样呢所以第十九节呢是讲的人要进去但是第二十节呢是说到人要进去怎么样的身份才可以进去不是说每个人都可以进去敬拜神的人才可以进去敬拜神的人而且要义人才可以进去你说他所做的事情是合乎神的标准的是神所悦纳的是对的是好的不是犯罪的人义人的意思不是犯罪的人这样的人才可以进到这个门这个门不是一个单数的门你进了耶路撒冷城的门有一个门进了圣殿又有一个门门之后进去的话还有更多的门要一层一直进到里面所以在这里的话呢你看英文的圣经的翻译的话你可以看见那个门是多数的不是单数的就是说它一连串的门要进去这进去的条件呢是什么要义人才可以进去所以呢进去做什么呢所以在第十九节一开始就说我要进去要称谢耶和华称谢耶和华 换句话在前面的话呢，我们看见这个人很多人他们在沿路上呢讲到这个仇敌，讲到这个的祷告得到应允神责罚他但是呢神没有把他放到死地。所以现在很多的事情我们在生活上经验了许多的事情但在这里的话呢，我相信呢他所经验的不只是这些事情，他主要的想到是在出埃及记时候圣经所记载的那些那些神的拯救神的拯救的工作所以讲到第十，像十六节说耶和华的十五节的后面一直到第十六节就讲到耶和华的右手施展大能，耶和华的右手高举，耶和华的右手施展大能就是这样的话就说表示就是他们在纪念神在过去为以色列人所做的所做的事情。所以使得他们原来是在一个奴役的奴隶的这个身份，而能够实际自己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而成为一个被神所接受的所以前面所提到的各个国家可能就是包括包括埃及也包括巴比伦但是呢主要的话呢它是主要是要称颂神的名因为他们所经验的事情。所以呢这个门呢是耶和华的门是耶和华的门，是主神，是神的门，是主的门换句话说，这个是进到神的面前那里去的门或者换句话是进到神的家去的那个门这是这个是耶和华的门只有耶和华的人才，属于耶和华的人才可以进去的只有义人才是可以进去的所以第二十节呢是解释就强调这个门这个门呢是耶和华的门只有义门是什么意思，就是只有义人才可以进去的门那第二十一节的话呢就是继续的讲这个门但是呢这个地方是强调的是讲到这个进去的目的是要称谢耶和华，所以呢第二十一节呢开始讲这个称谢耶和华二十一节说我要称谢你为什么呢？因为呢你已经应允了我，又成了我的拯救换一句话说神呢已经答应了他的祷告已经成了他的拯救成了拯救是也就是说神耶和华神已经把他拯救出来了，把他从罪里面拯救出来了使他能够成为义人原来他不是义人，但是神把他拯救出来，使他在神的面前可以成为义人所以呢神把他拯救出来了所以呢成为他们的成为大家的拯救所以神不只是拯救了我们而且他本身就是那个拯救，他就是完全就是那个拯救的工作完全都是神自己所做的所以我们常说这个耶和华就是我的拯救，因为他就是我的高就是避难所他是这个拯救这个字的话呢蛮有意思的你们知道耶稣的名字是什么意思吗如果你们知道，你可能知道在马太福音记载了耶稣的名字呢天使给他取的，是不是要称他为耶稣，为什么呢？他要把他自己的名从要把他这个从罪恶里面救出来，是不是要拯救他自己的老百姓所以呢你知道这个这个字的话呢，这个拯救在希伯来文的话呢，或者是亚兰文的话呢，就可以说这个字名字呢跟那个旧约的约书亚名字是一样的就是同一个名字就是 Joshua Joshua 的话这个名字的话呢就是拯救的意思，就是耶和华拯救就是耶和华拯救所以的话呢在这里的话呢就是讲到神呢是我们的拯救神是我们的拯救所以我们在这里呢就是我们要进到神的殿，为什么要进到神的殿呢？我们要去称谢神，为什么要去称谢神？因为神拯救了我们因为神拯救了我们。但是我们当进了城门了之后进了城门之后呢， 我们就开始啊，这个是啊，你如果去过耶路撒冷，我不晓得你们中间有人去过耶路多少人去过耶路撒冷哈？去过耶路，现在那个门已经被封掉了啊！现在那个进耶路撒冷那个进到圣殿那个大门东门已经被封掉了啊！但是那个门一进去的话呢，就是面对的就是那个圣殿的广场啊，圣殿的广场啊，圣殿的广场呢啊，就是说马上就看到圣殿了，所以当。他们一进到那个圣一进了那个城的门的话，进那个圣殿第一个门进去的话呢，他们就看见了，就是啊，圣殿就在他们的面前了啊，就在他们面前了。这个圣殿呢是非常美的一个建筑啊，非常美的一个建筑。所以在新约里面的话呢，这个是你们如果念的话，应该是在应该是在马可福音里面记载的啊，就是门徒指着圣殿跟耶稣说，他说何等的殿宇，何等的石头啊，何等的石头，就是说那个殿宇非常的美啊，用是那个是用这个啊石灰岩造的啊，石灰岩造的啊。耶路撒冷呢，他们现在呢有一个规定，就耶路撒冷所有的房子，我们知道我们现在的房子呢啊，外面都有一个塞顶，就是外面有一层这个保护的这个屋子的。但耶路撒冷呢，他们原来建筑的大部分都是石头造的，但现在呢，因为它建筑的技术呢变了啊，就是不是用石头造了，但是他们有规定呢，你的外面所有的这个塞顶呢，就是外面的这个表面一层呢，都要用耶路撒冷的那些石灰岩来做啊做。而这个石灰岩呢不是纯白的，是带一点红色的白啊，带点红色的白。所以相当美丽的啊，那个圣殿的石头呢一定是做得非常非常的美丽。那圣殿也是做得很好很高大很雄伟啊，所以当他们看到圣殿的时候的话呢他们就开始赞美这个圣殿啊，赞美这个圣殿啊。所以呢在这个圣殿的话呢在这里他第22节告诉我们说，匠人所砌的石头啊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啊。这里换句话就是我们看的这种这一个建筑最重要的话呢，就是那个头块的那个房角的那个头块石，就是基础的那个头块石。为什么你要造那个房子，你房子的格式或者怎么样做起来的话呢，就是那个角落那个石头，然后呢比中间的话就连起来的啊。所以那个头块石呢是常常是这个也是那个建筑的稳固啊，它那个基础啊都是那一块石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块石头。而且是，所以呢，在圣殿里，我们在今天的话呢，你们在看很多建筑，或者是他们也是在房角会写上哪一年啊，或者谁造的，或者是怎么样的哈。现在也是有这样子的所以呢这个房角的头块石呢，是一个最重要的一块石头啊。但是很可惜的话呢，他说在这里的话呢，这个石头原来是匠人不要的。原来是盖房子的人不要的啊，那做工的人不了解，他们就把它扔掉的。但是呢，这块石头到头来呢，怎么成了这个房子的这个头块的石头，最重要的那块石头啊？所以呢，他这里这里讲话就这是怎么回事呢？说这是神所做的，是耶和华所做的。在我们的眼中看为稀奇啊，我们不了解啊，不是，所以我们是看得很稀奇。这么美丽的石头，怎么人家可能会把它丢掉？但是它已经成了圣殿的房角的头块石啊。所以这个圣殿的基础，换一句话说，是谁定的呢？这个圣殿的基础呢，是神定的，是神定的。这是神所做的，不是人做的。虽然人有工作在上面，但是的话呢，这个神的家啊，神的这个房子呢，是神做的啊，是神在是耶和华啊所做的啊。所以这个做起来，这整个的房子呢，在我们看起来，在一到了圣殿那边看那个圣殿的话，都觉得这个房子很稀奇，稀奇可以说很特别，或者是说 你觉得这房子很好，很美丽，很在欣赏，在啊，在赞美啊，在赞美这个神的房子，神的家啊。那这个是讲到这个房子，但是我们来到这个圣殿的时候呢，在下面继续一句话呢，讲的就是说，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啊。这个逾越节是怎么来的呢？逾越节来呢是神所定的，是不是？在出埃及记的时候啊，神要灭以色列的，要这个灭着埃及的长子，但是呢，要拯救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所以当神在这个定这个日子的时候呢，要拯救的日子呢，就是定在这个尼三月的十五日啊，就是要把他们拯救出来。这天呢，后来就成为逾越节。我们如果念这个出埃及记的话呢，我们就会看到，当神定这个日子的时候呢。他不是就是说好这个月就是定的这一天是逾越节，而是说神改了律改了这个律法日历呢，他改了。原来犹太人的日历的话呢，现在犹太人日历有两个新年一个新年的话呢是在这个在这个秋分的附近的时候，那个新年，还有一个呢，叫新年呢，是在这个春分附近的一个新年。春分附近这个新年的话呢，就是逾越节这个时候的那个月的月初是这个是月是新年的开始。换句话说，在这里所说的这耶和华所定的日子，也是特别讲到这个日子，不只这个日子是很重要的一个日子。我们在想，神为什么要把这个律法要改了要把这个新年要在我们现在的三月或者四月的时候，这个时候成为一年的开始。犹太人他们相信犹太人他们相信，这个九月份的这个新年，九月份的新年呢，是相当于神创造世界的那个时候，那个开始，就是说那个时候呢，开始创造世界，所以那个时候是一年的开始，因为开头都是第一天嘛，就从那个时候一年一月，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了。所以那个七月犹太人的这个七月的那个月呢是相当于这个世界的开始那神呢，在这个三月份的这个靠近春分的时候，这个定的新的开始呢，换句话说，神要在这个时候呢，要有一个新的一个改变，一个新的纪元，一个这个新的纪元的话呢，也不是光是这个新的纪元是关系到神的拯救计划的以前的那个新年呢是旧的创造，从这个新的新年呢是代表这个新的创造，那新的创造呢是跟神的救恩有关系的是跟神的救恩有关系的。换一句话说，也就是说在三月份的这个或者四月份这个新年呢，是神的拯救计划要定在这个时候，所以呢这个时候呢是神的拯救要从这里开始。换一句话说，我们知道在逾越节的话是神拯救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但是这个本身并不是神拯救计划的全部，在旧约所说的事情呢，都是新约的事情的影子，是不是？所以在旧约的时候所说的这个逾越节的话呢，真正的逾越节不是在那个时候，真正的逾越节是在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就神的拯救，神的拯救。所以在那个时候呢，神已经定了他拯救的计划在那个时候呢，所以说这个时候是神所定的日子。神所定的日子神要在这个时候要设立逾越节，要人庆祝这逾越节，要人思想神的拯救 要人准备来接受神的拯救啊。所以呢，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啊。我们知道逾越节是相是犹太人的节期啊，是犹太人的节期啊。我们也知道犹太人到今天还在过逾越节啊，还在过逾越节啊。他们也犹太人呢他们这一天呢叫做Pesach 就是英文叫 Passover， 就是逾越的意思啊。所以这个逾越节呢这个是神所定的，然后他们来到神的殿他们所看到的是这个房角的头块石。房角的头块石的话呢，我们再回想一下哈，头块石还有一个意思的话呢，就是说房角头块石代表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角色啊。房角头块石呢，可以另外一个解释，我们刚才说的是说一个房子的那个最快第一个石头，但是呢这个房角头块石呢，也可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或者重要的人，或者重要的东西，或者是所以呢，犹太人他们认为呢，他们相信呢，这个房角的头块石呢，是指着以色列人说的，指着以色列说的。为什么呢？神从万民中把以色列人拣选出来，以色列人呢，让别人这个别人都不喜欢以色列人啊。这个埃及也好，埃及人不喜欢以色列人，巴比伦也不喜欢以色列人，现在的这个中东的国家都不喜欢以色列人啊，大家都不喜欢以色列人，这是人家不要的。匠人所弃的但是的话呢，是神所拣选的，神所他的救恩里面是最重要的。所以这个有意思，这个犹太人呢认为呢以色列呢是神的拣选是神所拣选的房角的头块石。我觉得这个解释呢也很好也很好让我们可以想到神所做的事情是神的恩典是借着是从以色列人开始的。从以色列人开始的所以我们看见呢，就是在这里讲的是这个，但是我的另外呢，我还有一个另外一个想法还有另外一个想法这个房角的头块石是指的谁说的话呢？我们还可以另外一个想法就想法是什么就想到这个，讲到出埃及的时候的话呢，我们就会想到出埃及的时候呢，最重要的一个人是谁最重要的一个人呢，很明显的是摩西了，是不是所以这个房角的头块石呢，很可能是摩西，我觉得应该是摩西为什么应该是摩西呢？他原来想要帮助帮助以色列人，以色列人不要他帮助嘛，对不对然后他是本来是埃及的王子结果他是因为杀了人，到时候他的命都不保，所以他逃走了，是不是这样所以结果是怎么样呢？他就逃到旷野去做了40年的牧羊人，是不是这个就好像是被弃的石头一样，本来是他该可以做的事情，神要他做的事情这个人不要嘛，人不要所以后来呢，神拣选了他，这呼召他回埃及成为以色列人的领袖，是不是？然后呢，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所以这个是摩西也是一个这个匠人所弃的石头，成为这个房角的头块石。他成为头块石的意思，也就是有那个是领袖的意思领袖的意思所以摩西的话呢，他也可以说是这个地方。所以我是觉得从这个思想，这个出埃及的故事的话呢，我很明显的想到呢这可能是指着摩西所说的指着摩西所说的所以呢我们现在先把这个留在这里，我们等一下再继续讨论这个摩西的这个问题我们在下面看到第25节25节的话很有意思的话呢就是这里的话呢其实是火山啊这个话呢就是从25节出来的火山啊这句话就从这句是从25节出来的。我们中文的翻译的话呢是说耶和华求你拯救，耶和华求你使我们亨通。 耶和华求你求你求你拯救啊，这个希伯来文的原文的是阿那亚卫霍西亚霍西亚霍西亚那霍西亚那就霍西亚那就是变成后来这个新约的霍三那霍三那也就是说新约的时候他们可能是亚兰文的念吧，或者是这样，所以他们把这名叫霍西亚那换句话说，也就是说耶和华求你拯救，或者说耶和华求你现在就拯救就是现在就拯救我们在想的话，这句话呢跟旧约里面出埃及记当摩西被神呼召的时候神跟他说的话神说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因受毒工的辖制呢所发的哀声呢我也听见了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神看见了人的痛苦，所以神差遣摩西去拯救以色列人。所以以色列人的话呢，在那个时候在呼求神，所以神听见了神神所以差遣摩西去。所以现在呢，犹太人呢，他们在继续的求神求神要求神拯救他们。所以他们说阿那亚卫霍西亚那就是求你拯救我们求你拯救我们。而且拯救不只是说这要，而且现在就拯救我们拯救我们。所以呢，换句话说，这句话呢，就带着一个盼望带着个盼望什么？就神来拯救他们，把他们现在的所受的那个苦难，把他们除去我们现在是我们知道在那个时候虽然他们已经回国了，但是他们实际上他们并没有独立。他们还是受着外国人的统治所以他们实在是还是希望向神所应许的那个将来永恒的那个国度那个时候以色列人要做头不做尾的那个情况他们在盼望那个时代所以呢他们在盼望呢神所应许要来的那一位我们如果翻到这个生命记的第十八章我们看一下生命记的十八章，我觉得这个很对我们来讲蛮重要的关于到神的应许生命记十八章的第十八节这是神对摩西所说的话这里面生命记十八章的第十八节这样说我必在他们弟兄中间给他们兴起一位先知像你就像摩西我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他他要将我一切所吩咐的都传给他们换句话说神所应许的就是将来还要差遣一位先知像摩西一样的像摩西一样的像摩西一样换一句话说这个摩像摩西一样呢是像摩西一样与神讲话像摩西一样的神直接跟他说话也像摩西一样把他的百姓从罪恶里面从这个奴役里面拯救出来也像摩西一样的成就神所要他所做的工作所以犹太人呢一直都是在盼望的这位先知所以我们在念新约的时候呢我们常常看到他们说摩西书上所预言的那位就是指着基督所说的所以呢这个霍沙纳或者霍西亚纳就是呢是代表了他们的那个很古远的从以色列人开始的他们的那个盼望就盼望弥赛亚的来临盼望弥赛亚的来临所以呢在第二十六节的时候呢他们都就这样子要称说呢就是说奉耶和华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换句话说这个 像摩西一样的这位要来的拯救的救主呢，这位拯救的人呢，他呢，是应该受称被应当受称被称颂的啊。这个称颂这个字的话呢，可能有这个除了这个我们在英文的话，你就会看见它这个翻译呢不是讲的不是用的 praise， 而是用的 blessed， blessed， 换一句话说这个奉主名来的是应当被祝福的是应当祝福的。换一句话说可以说从人来说的是就是说是称颂的意思但是也可以说是从神那里得到神的祝福得到神的祝福。所以在这里的话呢奉主名来的呢是应当称颂的，是应该受祝福的是应该受人的称赞的因为他是从神那里来的，他要成就神所要他做的工作所以呢，我们从神耶和华的殿中为你祝福要祝福他所以这个祝福呢，跟前面的称颂呢，其实原来的是一样的就是说在可以说祭司我们从说我们从神耶和华的殿中为你们祝福我换一下说，也要称祝福这位奉神奉主名来的。这一位所以呢，在一直到现在的话呢，我们看到他所讲的，慢慢的越来越讲到的是什么？是讲到这个讲到这个房角的头块石是讲到他们的盼望，讲到他们的这个弥赛亚在第二十七节的话呢，就很有意思的就是说我们在念二十七节的话呢其实很多的学者为二十七节在那边辩论二十七节第一句话呢，说的是说耶和华是神他光照了我们耶和华是神，他是光照了我们这个神的这个字的意思的话呢有包括的意思就是大能者大能者，在希伯来的原文的话是 L 的意思的话，是大能者的意思耶和华是那个大能的神耶和华是大能者他光照了我们，他给我们的光是我们可以看见。那下面一句话呢，就是第二句话呢，就是比较这个问题的所在，就是常常是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被我们这里有一个字的话呢，就是牵涉到这个这里的解释呢那个字呢是讲到这个这个寄生，这个我们中文翻成寄生寄生这个字的话呢，其实在希伯来文的原文呢，这个地方不是寄生，这个是那个节日是节日所以在解释的时候呢，在翻译的时候，他是把这个节日说节日的寄生节日的寄生，他就把它寄生加上去了但是实际上呢，这个地方呢这个地方的这个节日呢，这个字呢，把它当成节日的寄生的话呢，圣经上从来没有，除了这个地方可能的话呢别的地方从来没有用过在别的圣经以外的这个资料也没有这样子的也没有这样子的用法所以呢，有很多的学者就不同意这个用法如果你们有 NIV 的翻译的话，你会发现呢 NIV 不是这样翻的不是这样翻的NIV 的翻的意思呢就是他的就是说在手里的拿着树枝参加在来这个来这个来敬来敬来祭来过这个节日来过这个节日所以呢在这里的话呢我们对我来说的话呢，我是觉得这个可能 NIV 的翻译呢是在这里是比较正确的比较合乎原来圣经的这个或者希伯来文的这个意思所以在这里的话呢，我们就看见的话呢，就是可以了解一点事情，就是说在这个月节的话呢是一个犹太人他们来到这个耶路撒冷来庆祝 他们来到业界，他来到庆祝的时候，当时的这个以色列的有很多的这个棕榈树啊，这个棕榈树，但棕榈树的话不是我们现在所知道的，现在我们的像这种棕树枝子的叶子那种棕榈树哈、啊，它那个棕榈树的叶子呢，比较像我们中国做扇子那种叶子啊，不过那叶子很比较大很大啊，那个树的话呢。啊，有个长了很多的这个果子的啊，他们种的那个树呢，是主要是为了它的果子，是啊，你们在市场上买到的那个英文叫做 date 啊，那个 date 话就是那个树的果子啊，跟我们中国的那个中国的枣子是不一样的，我们中国的枣子里面的核是尖的，是不是？但是呢，那个棕榈树的那个籽子呢，不是尖的，里面是圆的啊，比较圆，是吧？所以你在外面如果去做，你做 cake 啊或者什么，有时候蛋糕或什么，你有时候买的那种 dates 啊，那个就是他们这种棕榈树的果子啊，在以色列，在很多这个树啊，现在的话，很多以色列人因为这个树哈、啊、有个好处呢。它的根可以长得蛮深的，而且它的根有个好处，它可以找到那个有水的地方，所以呢，常常在沙漠里面呢，他们看到有棕榈树就知道那里有水，啊，就看到知道那里有水，所以你可以，所以你在看那个有时候看电影或什么，你看到在沙漠里面有那个棕榈树，这个水的旁边有棕榈树，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哈、啊。现在的以色列人他们也种了很多棕榈树的这个果园啊，为什么？因为在旷野里面呢他们这个树不需要太多的水，它就可以活下来啊，而且可以这个棕榈树有一个很因为叶子很大很大的话呢，这个可以做很好的遮阴的啊，这个有一次我经过一个地方呢，我们车子经过的时候看见有一个棕榈树的果园然后呢有一群羊，大家都躲在那个树的阴底下，为什么呢？因为太热了，只有在那个树底下是阴的，他们可以找到阴的地方可以躲的。所以这个东西的话呢，你在它树的旁下面的话，你会发现它常常有个果子掉下来在就在地上，还没有长熟的就很多的这果子，不像橄榄一不像现在我们知道那个槟榔树那种果子啊，那个槟榔树的话呢不甜的，它那个是很甜的啊，非常甜的啊。你去市场上去买，你可以买得到的啊，那个果子。所以我在想的话呢，可能犹太人的话呢，他们在过节的时候呢，他们要从很远的地方，比如从加利利一直要到耶路撒冷，这中间要走好几天的路，他们怎么办呢？他们在路上太热了嘛，所以有时候他们就砍一个棕榈树的叶子，然后呢就带着这个棕榈树叶子当遮阴的，我想啊，很可能啊。可是当耶稣来的时候的话呢，所以呢他们也是这样子，但是呢我们今天看的话，就是当耶稣来的时候，他们就把这个叶子呢就放在地上啊。所以在这一句的话呢，第26节的翻译的话，我们可以这么说26节的后面一半呢，我们可以说第27节后面一半可以说手中握着树枝参加节庆啊，可以就这么简单，就是说我是手中握了树枝来参加这个节庆啊，或者与过节的队伍一起同行啊，或者像这样子啊，就是说这可能是那个时候犹太人像这样子来过这个来这个路上啊，解释了他一直到这个耶路撒冷的一直到目的是哪里呢？是来到圣殿的面前啊，圣殿的面前。好。所以呢，来到神的面前的话呢，就是要赞美神咯，就要赞美神咯，都28节呢就说，他说你是我的神，我要称谢你，我要称谢你。我们这一篇诗里面的话呢，它里面称谢用了好多次，我们前面说过，这个称谢这个字的话呢，可以说是这一篇诗的最重要的一个观念，从第一节就开始讲称谢第 十五节讲的是称谢啊，那十九节啊啊二十一节啊，还有的啊这个二十八节，然后二十九节啊，这些地方呢都讲到称谢。这个称谢这个字的话呢，你们念过旧约，念过创世纪的话，不会很陌生。为什么呢？这个称谢这个字的，它的字根的话呢，啊，就是犹大那个名字来的，从那个字来的，啊，就是犹大那个名字来的，啊，你们都知道犹大的名字意思要赞美神，是不是？赞美的意思啊，这个赞美的其实就是称谢，称谢是什么意思？就是感恩的意思啊，换句话就是感恩的意思啊，你把它直接翻译成英文的话呢，可以说是 Thanksgiving 或者是 Giving Thanks 啊，就是像这样子的意思，就是我感谢神哦。所以的话，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呢，啊，你是我的神啊，你是我的神呢，就是你是我的大能者，你是我的保护者，你是我的一切，你是我的创造者，你是我的神啊，你是我的神啊，我要称谢你啊，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我要啊，要啊，赞美你啊，啊，不只是赞美的话呢，我要尊崇你，我要高举你。啊，因为你是那个大能者，你是我的主宰，你是保护我的，你是我的一切，所以我把你放在最高，你是我最重要的，好，我要高举你啊。所以这是我们看这篇诗篇的这一段哈、啊，这一段所以呢，这个是我们主要的目的的话呢，我们是要因为这一篇诗的话呢，我们觉得跟这个宗旨主日啊非常的密切，是吧？所以的话呢，我们要看这个这篇诗，让我们呢让我们能够了解啊这个宗旨主日的特别的意思是什么哈。我们来看的话呢，我们也可以翻到如果你有圣经的话，你可以翻到马太福音的二十一章哈、啊、从第四节一直到第十节哈、啊、我们可以看见的话就是说你们也回去可以看哈、啊、可以看，然后就可以跟我们今天所念的这一段圣经做个比较啊，比较。我们第一件事情呢，我们就可以想到呢，在马太福音里面讲到耶稣的话呢，我们可以第一个，我们该想到耶稣是那个义者，他从来没有犯罪啊，他从来没有犯罪。他现在也来到耶路撒冷啊，他是犹太人的王啊，他要进这个门，他要进这个门啊。所以呢，我们继续可以想到的就是说。所以呢，耶稣和他说他的带着他的门徒呢，他们要进到这个神的殿去啊，这是相当可以跟诗篇的第十九篇跟第十九节跟二十一节做个比较，就是他们要来进到就是当这个宗旨主日他们来到耶路撒冷要进到神的殿里去啊。而他们在路上呢呼喊的呢这个群众呢说呼喊的何塞纳啊，何塞纳啊，诗篇的第118篇的25节啊，他们这些呼喊的这些群众呢也呼喊的是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啊，是我们刚才所看见的第26节啊，他们手里拿了树枝子啊，这个棕树枝子啊是118篇的第27节啊，他们高举主啊，耶稣是主，是不是啊？他们的活山呢、啊、这个名字的话呢，也是从那个这个拯救这个字来的啊，耶稣的名字也是从拯救这个来的，所以的话你要知道，就是这个字是同一个字根，所以当他们是引用这个诗篇的27篇在讲的时候呢，这里面的这个字，这个里面这个字呢，那其实就耶稣的名字在里头。啊，这耶稣的名字在里头，所以他们在这个唱的这个时候呢，就是就好像现在美国人他们用我们中国人常常有这音很相同的，他就或者其实这个不是音相同，这个意思相同的，他就用到耶稣的，所以称着这个高高在上何塞纳，神的拯救啊，耶稣基督就是那位，耶稣就是那位拯救啊，就是那个拯救。 所以呢，这里的何塞纳这个也是称颂神也是直接讲到是可以说直接引射到耶稣的所以称把耶稣呢高举，耶稣这二十八节的高举主耶稣就是那位主然后呢要这个还不只是这样子，如果我们继续的看马太福音的21章的42节这个地方呢，是因为这些犹太这些法利赛人他们不相信耶稣，他们不听耶稣，他们不相，他跟耶稣为难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呢，耶稣在第42节呢，引用了这个诗篇，也是在118篇里面的诗话说第42节我们中文的圣经这样说，耶稣说。匠人所砌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主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换句话说，耶稣就整篇的，我们看了这41章的前面是讲的耶稣进耶路撒冷，讲到了很多的事情，都是118篇里面所说的事情，但是最后呢，耶稣又用这句话来给法利赛人，为什么呢？耶稣说他就是那个房角石他就是神所拣选的那一位所以呢，这可以说从这个整个的这个马太福音所记载的这个这个耶稣进耶路撒冷这件事情的话呢，就是说在用着诗篇118篇作为他的背景，或者是说在路上所发生的事情呢，都是按照118篇所发生的。所以我们有时在想，到底是马太在写这个时候是按照118篇来写呢，还是说他发生的事情神早就在118篇已经预言了，是不是神早就在这预言了。你们不是念过圣经上所说的耶稣在约翰福音5章39节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为你们以为里面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是不是神在这里说将来所要发生的事情，在诗篇118篇按照次序一件一件都发生了，而且按照这个每一件事情到时候都是都是在这个在这个进耶路撒冷路上所发生的所以呢这个我们看见了，也就是说让我们清楚知道一件事情，神所安排的事情这是神所安排的事情，神所安排的耶稣就是那个活塞纳，就是那个我们的拯救就是我们的拯救，他是那个弥赛亚，神所预备要来的那一位，要把我们从罪里面拯救出来的那一位所以呢，他是活塞纳，所以呢我们今天已经接受了他的恩典的我们就应该以带着喜乐带着欢呼来庆祝这个耶稣的来临耶稣的来到我们也要跟所有的别的一起接受耶稣基督为他的救主人，一起来庆祝，一起来歌颂神我们要高举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主他是我们的房角的头块石他是我们房角的头块石，他是我们的榜样，他是我们要学习的，他是我们的领袖我们要跟随他他是我们的领袖，我们要跟随他他是我们的主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的话呢就是让我们念诗篇118篇，让我们想到神真是安排了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他要拯救我们耶稣所成就的事也正是虽然在这个时候还没有完全成就，在圣经上有记载这个时候，但是到后来耶稣上十字架成就，真是匠人所砌的那块石头 成了石啊，房角的头块石啊，成为我们教会的基础啊，成为我们信仰的中心，成为我们的主啊。好，这是我们的啊今天的信息。我希望呢啊，我们真是啊能够明白啊耶稣所为我们成就的啊，真是明白耶稣啊他对我们救恩的啊那个重要性。他是我们神所给我们唯一的拯救，除了他以外啊没有别的拯救。我们今天的信息就到这里。